欢迎来到沃克说走走，吃玩乐说走就走，带你来多让我们一起探讨好玩、好吃又好有温度的台湾。嗨，大家好，我是史丹利。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吧。我们先欢迎甄吉。
Hello， 大家好，我是甄吉。
那个甄吉是那个因为佩岑帮我们放鸟了，所以
我是谁？救火，
救火，对，没有。佩岑很坏，
真的。他今天录音的此时此刻在要去京都
哦，以后叫他不要来。OK， 好，我们今天那个甄吉要跟我们讲的是苗栗铜锣。
对，
铜锣之前应该没有讲过吧？
应该没有，没
有，都没有
讲
过铜
锣。
苗栗之前，大家有一集之前最近一集在讲苗栗其实没那么好玩，然后硬介绍了一些地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有想到铜锣这个地方。对，铜锣其实也不是大部分也不算热门的地方。
铜锣算是靠山还是靠海啊？
靠
山线还是海线啊？
山吧，靠山。
靠山哦，
对，靠山。哦，靠山。
哦，好，就是
它算山线还是海线？它在中间呢，它是在中间，因为
好、啊、
因为它的左边是铜，就是它的左边是旁边是通霄，所以应该是靠山。
通霄应该是海啦。
通霄是海没错，它应该是它的旁边是通霄。
嗯。那差不多啦，对啊，差不多啦。
因为它等一下有一个景点是可以远远的看到通霄。
嗯哼哼，对啦，哦，懂你的意思。
所以它是山，它是中间。
对对对对对。
它应该算山城，算不算？也没有到山城的地步。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对，它就是在中间。
中间的地方，对，苗栗铜锣，对。
铜锣最有名就是杭菊啊，菊花，就是大概七月八月。
铜锣，每次讲到铜锣，我都只会想到曼谷的铜锣。铜锣，对，然后铜锣，
台湾也是有一个铜锣，
台湾也是一个铜锣。
对，
好了，所以铜锣是那个要怎么玩呢？铜锣对，
铜锣其实就是很多小景致啦，就是小地方，而且铜锣这边就是一开始当然一定，因为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城镇其实最主要的地标通常都是火车站。
而且这种最热闹的地方也是火车站啊，
对，
一定都是从火站这车站
往外放射的出去。对，然后那所以到了铜锣，因为它是一个小镇，所以其实也是在第一站一定会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先去看看铜锣火车站，铜锣车站。那铜锣车站现在还是有在开，就是还是有火车还是可以经过的，但是比较多就是它其实没有那种它只有区间车跟区间快车，只有这两种，然后班次也不多。
嗯，
对，然后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在经，还在有在
运，
对，营运的那个火车站。
哦，
对，然后而且这个火车站其实为什么大家会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是因为这个火车站其实是1903年的时候就已经日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的车站，但是因为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地震。那时候中部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地震，
嗯，
对，然后那个大地震，如果大家可能因为1935年太久，但是大家一定知道有一个古迹，诶，算古迹吗？是这个地震造成，就是龙腾断桥。
哦，
对，但是它不在这个地方，
我
是说这个
龙腾断桥是因为那个地震的关系，
对，就是中部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震，然后那时候造就下来就是现在大家认识的龙腾断桥，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一场大地震，导致铜锣车站的那个建筑就是有一些毁损，所以其实就是隔年他们就开始把这个火车站去重新重建，尽量维持当时的原貌啦。因为现在台湾大部分重建一些东西都希望维持原貌。
对。
那所以其实严格讲，现在大家看到的铜锣车站应该是大概从1935年开始到现在。所以它其实也有80几年的历史。
对，但是也是那时候盖是有维持原貌，就是把
尽量维持，因为它等于要重，因为它是有一些毁损嘛，所以它必须要重新让它，比如基础要稳固啊，让它的安全无虞。
对， okay.
所以其实这个车站是有历史的车站。那像这种小镇的车站啊，其实都不会很大，顶多两个月台吧。
嗯，
南下跟北上就是两个月台。
差不多都这样啊。对，
然后里面就是小小的车站，然后里面的布置就是传统的车站的样子，就是木头的椅子，就是那个叫什么休息区，就是等候的时候都是那种 木头的椅子，然后因为它还是有尽量维持早年的样子，所以其实它是也是日制的什么窗户啊什么，它就是还是日制的风格。
哦，看起来就是，但是因为外面不是木造的，
对
对，
其实木造撑不了那么久啊。
但上一集的核心车站不就是木造的吗？
对，可是它没有，它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展览区了，它不能再就是没有那么。没有像这个还真的是有交通人流这些这个部分，它那已经有点像观光区了。
对，但就是台湾人都还是比较喜欢木造的感觉啦。
对，台湾人特别喜欢木造，那么车站木造就觉得特别有价值。
对对对对，但 OK 啦，但是毕竟它也是有至少80年以上的历史。
80年就当看古迹嘛。
对，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古迹车站的古董车站了。
对。
对，就喜欢车站的人应该都会想要去。
当然它现在主建筑虽然就是传统，但它旁边还是会改，因为它随着时间过去，它旁边
扩建的还是
会扩建，但扩建就是不是新的，就是比较就是随着年份增加，然后慢慢加建一些一些需要的一些设备。
好，就是铜锣车站，如果你坐火车去，一定会一下车一定会看到的地方。
对
，OK。
然后到了铜锣车站之后，当然往那个市区里面走的话，这样有一个就是叫做崇光医院。崇光医院，
崇是三重的崇，
对。
对，
光线的
光，光明的光，对，崇光医院，医院，你居然把医院当做一个景点？
它现在已经不是医院了，
就跟公园眼科一样，
对对对，它现在已经不是医院了。但是因为崇光医院，它是建在民国38年。然后那是当时有一个叫刘兆芳的医生所建的，然后这个医生其实他在后来就是去世之后，是他的孩子，因为建在民国38年，这个建筑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所以他的子女去申请让这个医院变成苗栗县的文化资产。对，然后其实他的这位医生，就是刘兆芳医生的后代，他的女儿其实是个非常有名的，好像是个文学家。他的孙女外孙女是朱天一，朱天心
哦，
就是那个作家
编剧，对，朱天心，朱天一，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许也是因为就是这些一路他的后代都算是有名的人，
都是
也对，也帮这个地方做了一些加持吧。
对，
然后那你大家想想看，在民国38年的时候的建筑，其实应该就会觉得是比较传统啊，木头啊，或是瓷那个什么砖头啊等等。但是其实崇光诊所，它是一个诊所，它那个时候的主要就是用块木建的。对，那时候块木好像那时候民国就是早年的时候，其实块木好像是一个很容易取得的一种木材，所以其实很多的建筑都是用块木。但是、
现在块木很贵呢。
对，现在块木很贵。对，但是那个时候很多有名的建筑，或是希望它这个建筑是比较牢固的，都会用块木。对。然后那但是而且这个建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中式、西式、日式三种风格混合在一起。
是在民国38年的时候就可以盖出中式、西式、日式混合，
对，所以它才会变成文化资产嘛，它才会成为苗栗县的文化资产，因为它就是在里面综合了中式、西式跟日式三种风格。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要如何把这三种风格 mix 在一起，不容易。但是它的窗户，就是你走廊上的窗户、窗棂啊，就是那个窗框，然后是用日式的，然后外面那个院子是走中式的。对，然后那个楼梯，因为它有两层还三层楼这样，它的楼梯是用西式的。
对啊，为什么不会统一呢？为什么不统一？
这是特色，人家刘医师
当时可能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就是想要什么，对，就什么都要来，对，所以说什么都要给大家看。
对，就是听起来
各种风格，
现在听起来就会有点怪怪的，可是。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时髦的象征，
应该是吧，有可能。
因为如果可能比较传统的38年，可能比较传统的要么就是走中式，要么就是走日式，那更就是你知道家里更有钱，他可能会走西式。
对，巴洛克，对，巴洛克最爱巴洛克。没有，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我突然想到以前那种，你看以前那种民国初期的或是那个年代的电影或戏剧，常常会有人穿就是例如说长袍马褂，可是戴个墨镜，然后戴个西洋帽，对对对，这样混在一起，对啊，对对对，应该就是这样的。
那个我觉得那可能刚好是处在一个时代的交替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民国38年有清末明初这么，
没有，就是对明初
38年，因为那时候可能日治时代一定会有日式，然后西式应该也会，然后那时候可能因为38年刚好是 中国文化进来的时候。
所以三省八本就是那个啊，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不是吗？
我是没有研究那个刘医师的背景是什么啦，但是能够把家里弄成这样。还现在还就是
应该是就是当时已经就是当地士绅啦，
对，应该也算是有头有脸的
有头有脸的人啦、啊、
对，然后所以他的然后那他的内那目前呢他已经被归类为规划为就是文化古迹文化资产了，嗯，对，然后那但是他所以他你知道像这种变成文化资产里面像比如说他因为他是刘医师的医院，然后里面好像也是有一些住家的部分，所以他里面会保留了一些可能当时医师的一些医疗的一些器材啊器械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他喜欢的一些生活用品啦、啊、对，然后那早年现在因为现在讲这个电影大家可能不认识，可是早年可能也许七十几年的时候，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电影是有在这边拍的，它是变成一个电影场景、
嗯、
对、
哦、
所以大家其实到这边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古迹去参观
哦，对、okay. 是可以进去的吧，
其实他算是他好像可以进去，
对、啊、应该是可以啦，
对、
啊、
对，因为他已经变成文化资产，只是我觉得大家要去还是先查一下，因为文化资产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有时候那个政府单位他如果要整修或是维护、哦、或是他可能因季节什么他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去还是建议要先查一下
OK
对
嗯
对，
然后去崇光医院，
对，崇光医院、嗯、
好，那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再推荐大家一个地方叫做苗栗故事馆，
嗯，
对，那苗栗大家一定要，因为苗栗刚好就是铜锣刚好也是在那个浪漫台山线那条路上，所以其实就表示这个地方其实客家人也很多，
对，桃竹苗不都是客家人很多，
对，然后那这个苗栗故事馆其实刚光听这名字会觉得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文化馆，其实这是一间餐厅
啊，
对，
我刚刚以为真的以为是文化馆，
对，它是一间餐厅，然后主要是因为那个老板其实本身是一个收藏控收集控，他就是非常喜欢那种老物件，
嗯，
对，然后那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苗栗各个地方去到处跑啊，收集了大概8万多，现在可能更多了啦，然后那因为太多了所以家里放不下，所以他就干脆把他家里的老屋，其实这个苗栗故事馆这个地方这间店啊其实就是这个老板的自己家的老宅啦，
嗯，
然后他就把他那收集的那些物件统统都搬到这个老宅来放啊。那因为我自己也有认识几个其实非常喜欢收老物件的人，其实老物件收起来也蛮恐怖的，
而且很麻烦，
对，因为你要保存它，你要整理它，你光要
放就不知道放哪里了，
对， 对，其实我之前也有朋友去租仓库就专门放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不懂，就是把 A 仓库的东西搬到 B 仓库去，就是自己的仓库，
其实对，我现在也有一些东西放在仓库里，
对，就是
我不方便说什么，对，但我在搬家的时候已经有尽量把它汰换掉了，对，贱卖掉了，但我真的觉得对，就是因为这一次搬家让我真的意识到、啊、这些东西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对
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这老板就很聪明，他就把他的老算是家里的祖宅老宅，就把他、嗯、把那些老物件就放去那边，然后变成他的布置，
好羡慕，有一个又多一个地方可以放东西、啊、对啊对啊，或者对啊，或者而且因为他不是在台北啊，所以那个房租可能比较便宜吧、哦、
而且他是老宅，是自己家的
哦，对啊，自己老家，
对，然后那他家这个老宅，所以这个他本身这个建筑其实也是民国26年的老建筑，
嗯，
所以其实也就是一个很老，然后所以他就干脆把这些老物件，他收藏的老物件就变成是满屋子的布置哦，真的没有一个地方落下，什么墙壁的每一寸什么他通通都贴满了东西、
嗯、
然后那当然他是一个客家人，因为这边就是客家村嘛，然后所以其实他在这家店也是提供客家料理
哦，
对，然后所以就让大家就是一方面可以来吃客家的家常菜，它其实不是大菜哦，是客家的家常菜。
嗯，
然后那又可以去看它的那些收藏品。
嗯，
对。然后那讲到客家菜，那当然它店里的一些什么姜丝大肠啊、客家小炒啊、然后焖笋啊，这些都一定有。那特别推荐手工汤圆，对，因为客家汤圆、
哦嗯、好像搭客家汤圆好像是很有名哦。
对，因为客家的汤反正手工就我们就是撇掉，就是客家汤圆。
嗯、
对，然后它是咸的。它不是甜的
哦，也有是有咸的
汤圆，对，但是我小时候我的印象我吃咸，因为应该大家都有吃过咸汤圆吧、
哦、
不是客家汤圆，就是一般的咸汤圆，大概里面是包鲜肉嘛，
对对对，
然后煮的时候可能会放茼蒿啊什么的这样煮，
对
对，然后但是客家汤圆它其实它是咸的，里面是包肉没错，然后但是它里面它 煮那个汤圆里面还会放什么香料，很多什么香菇丝啊、红葱头啊，然后那个猪肉片啊或猪肉丝啊，或者是就是很多青菜虾米，就是它已经变成一道料理了。就是、
哦、已经变一个主食的意思，
可以，它可以变主食了，对。所以其实客家汤圆是很多人到客家的餐厅吃要吃，其实很容易不点这个，因为他会觉得它好像甜品啊或什么，就会觉得不点。
对对对，
但其实它是客家人蛮重要的一种料理，算是它特色啦。
所以苗栗故事馆其实是一个卖客家餐厅啊，而且也是那种应该都不是什么这种板豆那种两个人也是可以吃的，
可以，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家常菜，什么其实你知道什么菜包能啊，
嗯，
而且因为菜为什么菜包能其实不能说是客家菜，可是因为菜包是客家特色
哦，
对，所以其实你吃到的菜包能可能不是我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我们在外面吃到菜是一块一块的，
对，
他们是一丝一丝的，
哦，
他们有菜包，有菜有块的，也有丝的，嗯，所以就看每家店是准备的是哪一种菜包。
OK， 我还真不知道菜包是客家特色，嗯哦，
因为腌制品其实
对啊，腌制品啊，因为腌制品对，啊，
对，腌制品其实客家的菜包其实很多是讲丝的那一种，嗯，干的菜包丝，
嗯，
对，什么梅干菜总知道吧？梅干菜也是客家特色
哦，
梅干菜
好，嗯。梅我只知道梅干扣肉，
梅干扣肉就是梅干，
啊，梅干扣肉，对啊，
梅干扣肉那个里面那个黑黑的菜就是梅干菜，对，也是客家的东西。
OK，
梅干扣肉也是客家料理。
哦，好吧，我不知道，
可见大家对客家料理
我真的很不熟，对，真的很不熟。OK， 好，接下来那个苗栗故事馆之后，
再来的话就是要去一个铜锣九华山天空步道。
嗯，
对，它其实是铜锣自行步道的一段啦，啊。然后它因为它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自行车道，铜锣的那是自行车道。
对，它可以骑脚踏车上去
哦。
对，它可以骑脚踏车，就是你骑，就是它只是一段啦，啊，就是你这样你是可以骑上去的。
嗯，
对，然后那它是在那个九华山，铜锣的那个九华山的那个人线，所以它的位置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你可以走路，也可以骑脚踏车。然后那站在那边，你是可以居高临下往下看，你的树啊，很多树都是在你的这个桥之下。
嗯，
对，然后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最大的特色其实是在桐花季的时候，
哦，
因为苗栗桐花季桐罗也是一个赏桐花的一个好地方，
嗯，
所以桐花开的时候是全部都是一片白的，就是，哦，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在这个桥上往下看，你整片的那个树都是桐花，所以整片都是雪白的，
哦，
然后对，然后那因为它很高，所以你天气好的时候就是我往旁边往旁边看，就是可以看到通宵，在远天气好就是空气比较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通宵海边的那个海，就是
海岸线，
因为它很远很平，
嗯，
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骑脚踏车上去吗？还是因为你说很高的话，
可以走路，可以走路，
所以也没有到想象中那么高，
没有啦，没有那么高啦，对，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还算平啦，所以其实你只要稍微高一点，你就会觉得居高临下，就是视野会比较辽阔。
而且都取，而且是九华山天空步道，感觉是在山上的感觉。
对，因为九华山听起来好像很高，对不对？
九华山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就感觉好像中国里面的高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九华
没有，其实没有，不是高山，
高
它就
是
一个
高
起来的，它建的比较高而已。
OK， 好，
对，
九华山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要去一个还蛮这个地方很小，就是拍照，但是我觉得它很可爱。
嗯，
就是铜锣窑甜心伯公，应该是用台语讲吧，背公就是土地公庙。
背公，
对，
土地公庙，
就是，土地公庙。但大家可以，因为你查龙猫土地公，就会看到这个。
哦，
对，那对它其实还蛮
龙猫土地公，
对它很可爱。它就是
土地公装成龙猫的样子吗？
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土地公，因为你知道在古就是在那个田边啊，其实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土地公庙，
对，
乡下，然后它就刚好就是它上面有一些植坯，你知道植坯就是种一些藤蔓植物，
哦，
它就长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哦，然后就长成一个像是熊或是猫的，
对，
在那个植物在它头上，在头上，
就是
在土地公庙的屋顶，
对，
然后就变成戴了一个熊的头套或是龙猫头套的感觉，
不是，没有，它应该它本来就
刻意弄的吗？
它本来就有
啊，可能修剪本来是有那些植物的，后来修剪成像
就修修修，
有点像熊这样。
然后它刚好，因为你知道旁边就刚好也有一棵树，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看到照片，它就蛮可爱的
龙猫。
对，而且它在田埂中哦，所以其实你要走过去的话，你是要从田埂这样走过去。然后它那边 那个树底下就有放一些凉那个桌椅有没有？
嗯
啊，其实简单讲，它就是让那个当地种田的阿伯啊什么，就是可以坐在那边喝茶聊天呐、啊。对，但是因为那个土地公的那个造型太可爱了，嗯、所以其实变得现在变成，而且重点是那棵树又搭着那棵树，就变成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打卡景点。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所以反正都到铜锣了嘛，你就去看一看。嗯、对，
真的还蛮可爱的，对吧、啊？
人家土地公也是有些由来的，大家再去查就
好。哦，就没有在管土地公，在管那个食物。
其实它是一个土地公庙，对，
okay,
因为你知道种那个庄家人其实都很注重土地的一些生长，所以土地公是很重要的。
哦，
然后那既然你都到了那个，
有点牵强，硬要知道，没有人在管，都在讲那个龙猫，
还是要关注一下土地公、啊。
你怕被天谴哦？
我怕大家一直在那拍照，你知道拍照，你知道对土地公，你知道那边还是要给人家对土地公尊敬一点。
是啊，对啊，对。
然后那因为你其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就不得不提一下他旁边，其实就在他隔壁。我怀疑是不是下这个铜锣，因为我家里再来要介绍铜锣窑，
嗯，
铜锣窑，我怀疑他是不是铜锣窑老板去帮他修的，为了要招揽他自己的生意。
哦，有可能哦。
我这是我猜的，我猜的。对，然后因为铜锣窑为什么会讲这地方，他其实就在土地公庙，就是刚刚前面那个龙猫土地公庙旁边。
嗯，
然后这个铜锣窑已经三代了，然后所以然后那到现在大概有50年50几年的历史。然后现在是第三代，那第三代其实他在大学毕业22岁二十几岁之后，他其实一毕业就回来接家业。
哇塞，
我觉得一开始应该是有点
是被逼回来
的吧，不得不吧。对对，然后但是铜锣窑，那铜锣窑它其实就是一个烧窑，但是它是台湾少数还留下可以做大瓮跟大缸，就大水缸或是大瓮的、嗯、的那个
窑厂。
对对对，然后那它其实做大瓮，因为我还特别去查的是怎么做的。它其实就是它用土条，
嗯，
就是那个土算是土，就是把它捏成一条一长条状，
嗯，
然后要这样围一块一块围，围完之后要拍，让它变成一个瓮形，
嗯，
它是一条一条这样围上来的，
就很搞钢。
对，哎，对了，好了，简单讲
就
是这
样，对，就是很搞钢，对，就是很麻烦。
这个手艺其实算是有点失传。
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什么东西会用到这些瓮呢？
不知道哎、欸。
对啊，
酒厂
酒厂
酿制的啊，腌制的
腌制类
，
可是它很大，它真的很大。
啊、这种大瓮大缸、啊，
就是以前司马光打破水缸那种水缸、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举了一个
是太老的例子，
你举了一个好老的例子哈。
但是现在不是、就是，
或是以前是那个少林寺有没有要看、
哦？你说练功的时候，
练功的时候要击破那个。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我猜是外销吧。
哦，有可能、啊，
我猜有可能是做外销，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在传承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那因为年轻人加入了，所以他的方法就是不像以前的窑厂啊，古时候的窑厂一定是戒备森严，是关得紧紧的，不能让别人看到你在里面做什么，因为怕手艺技艺会被人家偷学走等等的。
哦、
但是自从这个年这第三代回来之后，他其实是敞开大门，欢迎大家进来参观，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像观光工厂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也开课程，希望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技艺是怎么做的。然后那而且其实还有消费，其实以前这种东西都他们。传承也就是一定是现金交易、
嗯、
就是然后、啊、但他完全打开支付这件事情
哦，
就让大家确实你在网上可以订或什么，就是反正让它的流通可以变得更广泛。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技艺类的一个工厂的那个窑厂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其实也是可以预约去体验看看，所谓的他们叫手挤胚，对，去捏捏看那个，他应该不会让你做这么大一个缸
啦，对啊，应该不能做那么大一个，捏什么捏啊？对，
他应该光烧可能也要时间，但是他应该会让你去体验怎么去做这个东西，还有所谓的做那个大瓮或者大水缸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最主要，他其实应该是希望让这个技艺可以让大家认识跟传承。
是啊，因为你说现在台湾可能也只有他们会做这种大瓮的，
对，应该不多了。其实你去看，其实你去莺歌陶瓷，它是陶瓷，
对，
都是小东西，
对，都是小的、啊，
它没有大。其实你很少看到大的、哦，
就是对，就是我现在很好奇的是这些大的是要用在哪里？这种意思，对，就是还蛮妙的啦，对吧？对，但是 OK 啦，就是或许真的是有它，有它。
后面有的时候南部不是有一些，可是那个好像是瓷的，不是，就是南部不是有一些一楼住家会有一些养鱼的、
哦、
大水缸。
嗯，
养鱼。
以前是卖 给酒厂。
对啊，酒厂那些我有可以理解，可是现在酒厂应该
酒厂现在都自动化了，
对，都自动化了。但我或许啊，或许他真的有他那个必要。
就像譬如说，你到了那个金门酒、金门或者马祖那个八八坑道底下那个，
都
是一个瓮一个瓮
的，一坛一坛这样的、啊。对啊，但或许它真的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啊、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或是以后可能就可以去买一个回来洗澡，在下面烧水。对啊，以前的应该要这样洗澡的吧？
以前是木桶吧？谁会用、
啊、木桶吗？不是啊，以前不是都在下面烧水，然后那个。哦，不知道，算了。
你看的是什么武侠片吗？
对，还是野外，不知道。OK， 好，那个苗栗的铜锣，感觉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小城啊，小镇的，大家应该那个应该会都会为了龙猫土地公去
吧。哦、值
得可爱。OK， 好，谢谢曾吉，
谢谢。
如果说有走，吃完的时候走，下次见喽，拜拜。